你的圣经，那两处圣经已经印在节目单上。第一处是旧约的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这两节圣经是神感动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位人物。他在这里写了两句话，他是这样说，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圣经上面讲永生这两个字，原文是做永远。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要把所罗门所写的这两句话再读一遍，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一样东西放在人的心里，又将永生，原文做永远，放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是印在我们的节目单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这是主耶稣的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一节圣经是这样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我所选读的圣经就是这三节。在所罗门所写的那两节圣经里面，他说出了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虽然那一句话是差不多三千年以前所写的，三千年以来这个真理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说什么呢？他说世人受很重很重的劳苦，他说那个劳苦是神叫世人受的。这个话很普通，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思想家都说同样的话，说我们人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忧伤。那当我读到所罗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要问了，所罗门所说的那个劳苦，那个精炼，到底是指什么说的？他自己生在一个王宫里面，他从来没有受过肉体上面的劳苦，他没有做过苦工，他生在王宫里面做了一辈子的国王。然而他说，我发现神叫世界上的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那么他所说的劳苦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在第十一节就解释他所说的劳苦是什么。他说神把一样东西放在人的心里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放在你里面，你躲避不掉，你不能不想。是什么一个东西呢？他说神把永生或者说永远放在人的心里。有一个问题你躲避不掉，有一个问题你不能不想。所罗门说那是神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心里，那就是永生，就是永远这个问题。三岁的小孩子常常会问妈妈一个问题：妈妈，我从哪里来的？妈妈也许告诉他石头缝里的蹦出来的。我记得我的小时候，我母亲是这样告诉我的。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到生命的来源的问题。当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到永恒、永生、永远的问题。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六岁、七岁的孩子，通常就已经想到死亡的问题，想到人死了以后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也许有的还想的比那个还早。所罗门说，这是一个人所不能躲避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神把它放在人的心里面。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承认这个是真理，那就是这个是一个事实，你不能躲避不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当你说我不想的时候，你已经想过了， 因为神把这个问题放在你的心里面。那究竟什么是所谓的痛苦呢？什么是所罗门所说的世人神叫他们受劳苦受精炼呢？他说那就是神放了一样东西在你的心里，你不能不想，你非想不可。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问题你想来想去想去想来，你若是要从人得答案的话没有答案。我说所罗门所说的这句话虽然是在3000年以前说的，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是不变的真理。古往今来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承认他们非想这个问题不可，他们也承认当他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答案。我们中国的年轻人最佩服的一个现代的哲学家是罗素先生，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说到罗素先生就从心里面佩服他，因为他是一个很爱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很敏锐很有深度，文章写得很好。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做西方哲学史，在那个西方哲学史的序言里面罗素先生说了几句话，他那几句话我读了以后发现他所说的和所罗门在3000年以前所说的完全完全一样。他怎么说呢？罗素先生这样说，他说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善恶是非，这一类的问题他说人不能不想。他说我罗素也想过了，他也想过了，他说然而想想不通。他说古往今来到我罗素为止不知道多少人想过了，但是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答案。他说科学不能提供这一类的答案。他跟着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会想而想不通，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说那个 uncertainty 你想不通，你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你又躲避不了，他说那个 uncertainty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所说的和所罗门所说的是一样。他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跟着说下去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认为，他认为哲学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帮助人明明知道是很苦，明明知道这些问题怎么也想不通，想不通是痛苦的不得了。他说我认为哲学能够帮助人忍受那个很难过的痛苦，这个是罗素先生说的。我主要要讲的就是罗素先生承认所罗门所说的话，他完全同意。在3年多以前我到中原理工学院去在那里服侍，刚刚去的时候常常有学生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见我。有一天有几个学生，他们是学校的一个社团叫做汇聚社的同学，汇聚社的同学呢是一些信佛教的一些同学，所以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里以后就说啊，院长先生，说我们听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我说你说的对。他们说我们听说董事会请你来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请你来。我说你说的不错。他们说我们也听说你很喜欢把你的信仰讲给年轻人听。我说你也说对了。他说我们也喜欢你听听我们的信仰。我说你说的很好。所以那几个学生就问他说，院长你看过我们佛教的书籍没有？我说我没有看过。他说你也应该看看我们的书籍。我说你说的好，你把你的书籍拿给我看。所以他们留了几本介绍佛教的书籍给我看。我看了以后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释迦牟尼先生他的门徒也问他关于生命死亡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躲不掉，因为这个问题人都要想，尤其是这些宗教家哲学家思想家他更是要深入的想这个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也面对这个问题。他的门徒中间就有人问他说，释迦牟尼先生请你告诉我们，人死了以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死了以后还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像这一类的问题，释迦牟尼先生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根本问都问得不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人生的痛苦就是因为你会想这个问题，和所罗门说的一样。 他说你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要问，你问就问错。门徒说不管问错没有问错，你到底告诉我们有答案没有答案。释迦牟尼先生不说，他说你根本来不及。他说我告诉你，你只要学习解决这个痛苦的办法，不要问这个痛苦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只要学我的办法，痛苦就不见了。所以释迦牟尼先生和罗素先生似乎说出的是一个办法，什么呢？他们承认人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他们也说出来我没有答案，然而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我帮你解决那个痛苦。一个是用哲学，一个是用他想出来的一套的办法。想到我们中国自己的很有名的古人孔夫子先生，他的门徒也问到生命死亡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孔夫子的徒弟门生问孔夫子说，先生请你告诉我们关于生命死亡的问题。孔夫子怎么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们孔夫子说的漂亮极了，他说这个问题我想过了，没有答案。他说我未知生焉知死，我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然而我们的孔夫子有一件事情非常令我佩服，他不仅仅是很坦诚地承认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而且他有一个更积极愿意探寻追求这个答案的那个态度。他说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我的解释是这样，我对于人生的基本的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要继续的追寻，如果我早晨能够得到这个答案的话，如果我朝闻道，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我活对了，我有了答案。我觉得孔夫子所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积极敢追寻真理敢面对真理的态度。今天有很多人是躲避，说反正这个问题想不通就不想吧，反正这个问题想不通你就学我的办法解决那个痛苦吧，好像是一个人害了盲肠炎，医生给他吃止疼药一样，只要让你不疼就好了，其实那个后果可能比疼更严重。我说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承认所罗门所说的那几句话是真理，人不能不想这个基本重要的人生的问题，人是为什么活着，生命从哪里来，人死了以后究竟怎么样。然而这个问题从人没有答案，会想而想不通，这个是人很重很重的痛苦。然而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这最近五十年以来，在过去这两代，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了一些错谬的一些教训的影响。大概在民国十年左右的时候，有几个我们国内很有名的学者，很令人佩服的学者，我不愿意说出他们的名字，我个人实在很佩服他们，我相信我如果说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很容易就会说他们说的大概不会错。因为我们一向受的教育就是我们喜欢对于这些很令我们尊重的人，他们说什么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对的，所以我不愿意提出这些有名的学者他们的名字，我个人也非常佩服他们。在五十年以前，他们在报章杂志上说了几句很影响知识分子的话，这几句话到了今天在大专院校里面，我常常听见年轻人好像是就把这几句话背出来了，变成他们认为是真理的几句话。怎么说呢？说是科学已经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已经证明给我们人死就如灯灭。有一个学者说这样一句话，说得很斩钉断铁的，他说我知道我是会死灭的，他说他知道他是会死灭的。今天很多人就接受这样子的知识，认为这个是绝对的真理。我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天虽然要判断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决定，我们免不了会做错，我们免不了会判断错， 有些事情判断错了不要紧，但是有些事情判断错了那就太严重了。所罗门还写过一句话，那一句话在箴言书里面出现过两次，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的路。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路，每一个人都在问我这条路走对了没有。他说有一条路很多的人都以为是对的，但是等你走到末了的时候，你发现那条路是引到永远的死亡的一条路。当我想到有人说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灵魂，科学已经证明人是会死灭的，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那句话已经变成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真理。他们以为科学已经解决了这个千古解决不了的问题，科学已经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答案，而实际上没有，是这个是人以为正的一个答案，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很少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本身去深思，去慎思明辨。我们只是被人家牵了鼻子走，人家那么说我就那么相信。今天晚上我愿意花几分钟的时间把这几句话解释给各位和我一起思想，因为我觉得这个影响我们。如果我们一个人相信人没有灵魂，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人死了就完了，我告诉你，这样子的信念会影响你每天的生活的方式，这样子的信念会影响你一生的方向，而且更严重的，这样子的信念会影响你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错不得，你别的判断错了不要紧，但是这一个错不得。我刚刚说50年以前一些学者他们说科学已经证明了人没有灵魂，科学已经证明了人是会死灭的。所以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要问，到底这些资料是哪里来的？是哪一类的科学的证据让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灵魂？因为科学是注重证据的，你不能叫一个口号就唬唬人，那个办不到的。当我去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几个学者先生他们的确有科学的证据，但是那样子的科学的证据不应该得到这样子的结论。然而我们很少人去仔细的去研究去问他是拿着什么证据得到的什么结论，我们只要看到他拿的是科学的证据然后得到一个结论，那我们就说这个结论是根据科学来的，所以这个不会错。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常常发生错误。他们提出几个科学的证据，我简单的引用两个讲给各位听，这些都是有来源的，若是你们喜欢会后你们来问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个资料。第一个证据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的物理学，我们的最新的科学已经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不是死的。这个怎么讲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物理学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分子电子这些原子里面的东西都不是死，都是活的，它都是不断的在动的，甚至于你在一个显微镜底下看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也是不断的在动的，那个叫做布朗式的运动。所以他说科学的资料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活的。他说因此什么叫做生命呢？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包括这个在内，这个在内，这个在内。他所用的科学的证据是正确的，但是得到的结论，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生命和这个是一样的，因为你会动它也会动。另外一个比这个还有趣，他说我们的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已经分析过人体的组成，这个我们如果是找教科书的资料很容易找得到。我们人体的组成里头大概70%多一点点是水，胖一点的人水少一点，瘦一点的人水多一点。然后除了水以外我们有些什么元素，我们有碳有氢有氧有钠有钾有钙有磷有铁等等等等，你说好了你可以找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表，然后告诉你这个百分比是多少百分比是多少百分比是多少。好，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体的组成是这样，所以人就只不过是这些元素组成的而已。 那当我读到这样子的资料，得到这样子的结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打了好几个问号。我说尽管拿出来的资料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子的正确的资料不应该得到这样子的结论。今天很多人是接受这个结论，没有问这个结论是根据什么来的。那当我们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样子的资料不应该得到这样子的结论，这个中间连不起来。我举两个例子，各位就能够了解。如果今天我手上拿着一本书是莎士比亚的名著，我说这本书我今天要请一个学电脑的先生替我写一个程式。好，你怎么写呢？你替我分析一下这本书里面有多少个我，多少个你，多少个他，多少个爱，多少个恨，多少个生，多少个死，等等等等。你把这个字的它的分配的情形你给我用电脑都算出来。我想一个学电脑的如果会写这种程式，他应该可以做得出来。然后把这本书放到电脑里面让他读，读完了以后几分钟也许几秒钟以后，啪啪啪啪啪，结果就出来了。他告诉我这本书里面有多少个我，多少个你，多少个他，多少个什么什么什么，每个字的出现的频率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是正确的科学的资料。好，如果我拿着这个资料我做一个结论，我想你们要笑话我。我说各位先生，你们知道吗？这本书就只不过是这些字的累积而已而已。我想你们会说，韩先生你说错了，这个资料只能够描写这本书的一个层次，不能够说出这本书的整体。你如果说这本书它的字的组成是这样，没有错，这个资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说这本书因此就只不过是这些字的组成，那一个副词用在里面就用错了。同样一些人说人没有灵魂，因为我们科学的资料已经告诉我们犯的毛病是同样这样子的毛病。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样，如果我今天拿一张唱片，我说请一个化学家你替我分析一下这个唱片的组成是什么，我想这个很简单，他把它敲敲碎，加一点酸，加一点碱，放在一种自动分析的仪器里面，如果他没有他加一用一点别的仪器，大概几分钟也许几个钟头就得到结果了，可以很精确的。我相信一个唱片大部分是碳和氢两种化合物，也许有一点水，有一点杂质，他也许过了几个钟头他给我一个书面的报告，韩先生你的这张唱片它的化学组成是这么多的碳，这么多的氢，这么多的什么，这么多的什么。然后我就告诉各位，我说这张唱片它就只不过是这几种元素所组成的而已。我不晓得你作何感想，我相信你会说，韩先生你这个结论不对，你的资料是正确的，你这个资料只能够描写这个唱片的一个层次，不能够描写这个唱片的整体。很多的时候我们犯的毛病就在这里，我们拿一部分的正确的资料来在那里说这个正确的资料已经完整的描写了这个整体。瞎子摸象的故事很符合这种情形，你摸到一部分，你描写的不错，那个资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就解释整个的像，不对。有人说人死就如灯灭，有人说人没有灵魂，甚至于说科学已经证明人没有灵魂，这句话是一个错谬的一句话。然而今天很多的人不加以深思，照单全收。我说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的错谬影响你每天的生活的方式，影响你一生的方向，也影响你在永恒里面的地位。好，我们批评过了，我们说所罗门所说的是真理，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同意他的说法。我们也说有些人他们以为有答案，实际上没有，是错的，但是这个错谬的答案影响了很多人。至少我希望今天在座的人听了以后会同意我的说法，那个正确的资料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答案，那个是错的。那我们下面要问，请问你们基督徒，你对于生命死亡有什么看法？你对于永生和永远是怎么个看法？如果你说出你的看法，我下面就要问，请问你是根据什么得到这样子的结论？如果我们很客观很冷静地批判别人，我们也要同样的批判自己，用那样子严谨的态度批判自己，否则我们只有嘴说别人没有嘴说自己，这个是不公平的。 好，基督徒你怎么样子回答？哦，你说我相信人死不是就完了，你说我相信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你说我相信人死还有复活还有永生，你说我相信这些因为耶稣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这样相信的。你相信人有灵魂，你相信的好，你相信人不是死了就完了，你相信有审判，你相信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信条，我要请问你凭什么信？这个很要紧。如果我们能够批判别人，我们不批判自己，这个不公平。如果我们批判了自己以后，我们没有答案，我们信的迷糊。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信的迷糊，以至于我们的朋友说完全是迷信。因为当人家问我们你为什么信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我就是信了，我的牧师这样告诉我的，或者我的父亲母亲从小就那么教我的，那个没有道理，那个是信的迷糊。所以希望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希望能够听得明白，到底至少我是怎么信的。你也可以想想你是怎么信的，你信的有没有想得通，能不能经得起很客观很严谨的批判。我说基督徒说我们相信人死了不是就完了，人有灵魂，请问你如何相信的？刚刚选读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那里面耶稣的门徒保罗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答案。因为当时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发生完全同样的问题，早期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说人不是死了就完了，人死了有复活，因为耶稣这样讲的，人死了以后有复活，复活以后还有审判。但是另外有一批在教会里面，他们说人死了就完了，没有复活。所以保罗当时面对这个问题，他就提出他凭什么相信人死了不是就完了，他凭什么相信这个永生和不朽的问题，他有了正确的答案。他怎么说的呢？我再背给大家听。他说既传这件事情是发生了，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当时在他们中间有人说人死了就完了，人死如灯灭，没有灵魂。保罗就说我说这个是错的，我不相信这个，我相信人是有灵魂，我凭什么这样相信呢？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说既传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保罗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保罗相信人有灵魂，凭什么相信的？他说凭这件事是真的，因为这件事是真的，所以我信得有理，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信得过的，所以我知道这些结论没有错。我常常喜欢把保罗的这句话变成很多我自己的话，我试着说几句给各位听。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神呢？若是有人问我韩先生你为什么信有神，我说很简单，因为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发生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信这个，信得有理。再说一个，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呢？有人说你信神不错，我也信神呢，为什么基督教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呢？为什么别的宗教是错的呢？那我的答案就是这样，因为基督教所传的建立在一个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耶稣复活这件事，既传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我知道耶稣所说的唯有他是道路，人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这句话也是真的。我再说一句，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道德都是相对的，什么是非善恶都是人想出来的，是真的吗？如果没有神，你说的不错，如果有神， 如果这件事情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你就错了。保罗说，祭团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我知道我这个立场是对的。今天我信耶稣基督，如果有人问我你凭什么信的，你凭什么能够信得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凭什么能够信得下圣经都是真的，我最重要最重要的根据和保罗所说的一样，因为这件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可信的，我想过了，满足我。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空穴来风说说啊就算了，他说我祭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他有很多的证据。因为现在如果是你们听跟着我想到这里，你就会问了，韩先生不错，你把这个问题多推了一步，你说你信的有理，凭什么信的有理？因为耶稣复活了。那么现在请问你，你怎么信得过耶稣复活了？你如果能够讲的我信得过耶稣复活，当然这些就不是问题，对不对？当保罗写那句话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他说我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我有五方面的证据，我有五方面的证据。当我个人思想保罗的证据的时候，我发现这五方面的证据满足我，所以我对于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我信得很有把握，我想通了。所以今天愿意把这些对我有帮助的五个证据介绍给各位，因为当你信得过这件事实的时候，其他就迎刃而解了，其他的就不是问题了。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十一节圣经里面，他说了五个证据，你们不需要翻，若是喜欢你回去可以翻，我简单的把它列出来。第一个证据，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在第三节，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一，照着圣经上面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上面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那两节圣经里面，保罗说第一个证据是有关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甚至于有关耶稣出生的事情、受死的事情，早就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所以他第一大类的证据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第一大类的证据是预言的应验。旧约的圣经是在耶稣降生以前四百多年就已经写完了，然而在那本旧约的圣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本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预言，讲到耶稣怎么样子出生，讲到他怎么样子过日子，讲到他将来要怎么样子受死，讲到他怎么样子要复活。关于耶稣的复活，关于耶稣的降生，关于耶稣的生平，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太多可以让我们信得过的资料，因为这些都是预言的应验。有人说预言的应验有的时候是牵强附会，有的时候是偶然，你可以这样子相信，因为这个你怎么样子相信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了解旧约里头那些预言讲的那么样子的具体，而在耶稣的身上都那么样子的灵验的应验了以后，你仍然愿意相信那只不过是偶然，我想你需要更大的信心才能够信得过那个是偶然，那个是你的权利，你可以那样相信，但是那个需要更大的信心去那样相信。保罗说我第一个证据是因为旧约的圣经早就预言过，而且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所以圣经预言的应验是第一大类的证据。第二大类的证据，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当日所传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事实，他说是事实，是 fact。 这个在一本新的英文的圣经里面特别把这个字翻译出来，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都是事实，都是 fact。 我们今天最喜欢强调的就是拿证据来，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拿证据来，你拿证据来我就信。我说第一类的预言的应验，你说那个不够，保罗说我第二大类的证据就是事实，足够的证据，历史上面有足够的证据让你信得过， 当你把这些证据拿出来，你分析你思考以后，至少对于我来讲，我找不出其他合理的答案，除了那唯一能够令我满足的，他真的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能够圆满的解释所有的事实。等一下我们要回到这里，因为这个需要我们花一点时间思考。他真的复活了，这是历史上可信的事实。当你自己去思想那些事实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令你满意的答案，至少我找不到。第三，保罗所说第三个大的证据是什么？他说耶稣复活了，有很多人看见。当他写那封书信的时候，他特别说有一次耶稣复活向500个人显现。他说那500多个人到现在，到他写信的那个时候，有一半还活着。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保罗等于在告诉我说，是如果有人怀疑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叫250个以上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他们看见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如果你是一个法官，要判断一个案子，你要找物证，要找人证。如果有2个人证，我们应该很满意了。保罗说我起码叫得出来250个人证。我想这个案子是很强的一个案子，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判断？第一个是预言的应验，第二个是历史的事实，第三个是有充分的人证，第四个，保罗说他不仅仅向很多的人显现，他复活以后也向我显现，向保罗显现。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不仅仅有250个人证，我个人是当事人，我个人在场，我个人可以做所谓的 eyewitness， 我可以做见证人，这个很对不对？他自己见到过。第五个证据，保罗说我不仅仅是见过，我不仅仅是有过那一刹那的那个经验，他向我显现不仅仅是这样，他说而且怎么样？他说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他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经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这样讲，主耶稣复活，他而且活在我的里面，他的那个力量不断的在改变我，我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他说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当我认识了主耶稣，当那个复活的主耶稣活到我里面的时候，那个力量把我改变了。所以保罗说了5方面的证据，我再重复。第一方面是预言的应验，第二方面是历史的事实，第三方面是有充分的人证，第四和第五是保罗说我有主观的经历。我们今天一开始唱的一首诗就是这样唱的，主复活，主复活，主是活的。那个副歌末了是怎么唱的呢？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复活，那首歌怎么说的呢？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面。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于主耶稣复活，如果有人问你凭什么知道的，他只说得出来一点，他说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你说的不错，你说的不错，但是你只说出来保罗所举的5方面证据的里面的一个，而且这个是主观的经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套的说法，以至于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没有办法接受。我巴不得今天来的弟兄姐妹至少能够想得通，以后能够用保罗的这5方面的证据作为你确信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的5方面的证据。好，我们回来讲一讲第二方面，因为这个很要紧，因为这个我们要拿证据来，根据证据你做判断。你如果说他没有复活，你认为他怎么样？我只举3方面很简单的历史的证据，然后举出这3方面的证据以后，然后我们看一看哪一个解释可以圆满的解释这三个证据。第一个证据，耶稣钉死十字架以后，埋葬了以后，第三天埋葬他的坟墓就空了，门徒去的时候坟墓空了，他们就看见主耶稣复活，那个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墓是空的，这个是历史上的事实。这个不仅仅是圣经上面有记载，连犹太教的人 不信耶稣的人。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也有这样子的记载，这个是一个不容反驳的历史上的事实，就是说耶稣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第三天他的墓就变成一个空的墓，没有人再看见主耶稣，找不到他的尸体。第一个证据是历史上确实的证据，墓空了。第二，从那个时候起，门徒就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说到怎么样一个程度，说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如果有人说你再说耶稣复活了，我把你下监牢，他说下监牢也说，有人说你再说耶稣复活了，我打你鞭子，打鞭子也说，你再说耶稣是复活了，我砍你的脑袋，我把你烧死，我把你丢个动物吃掉，我把你火，我把你放在十字架上烧定。早期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被石头打死的有，被刀砍死的有，被倒定十字架被火烧死的有，这个是历史上的事实。第三个事实，耶稣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墓空了，门徒开始传了。从那个时候起，宗教界和政治界发生了很大的波动，这个是事实。在罗马的帝国政治方面、宗教方面，在犹太教的宗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波动，这个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只讲这三方面的事实。当我想这三方面的事实的时候，我发现只有一个答案能够圆满的让我接受，那就是他真的复活了，没有别的。那我要试着列出所有可能的答案给你们一起思想。当我想这些答案以后，我发现没有一个能够满足我。如果我要相信任何一个答案，我实在要凭很大的想象力加上更大的信心才办得到。第一个答案是这样说的，耶稣没有复活，墓是空的，是不错。是怎么样的空的呢？是门徒把他的身体偷去的。圣经里面也有这个记载，当耶稣复活了以后，那个看守坟墓的兵丁吓坏了，他们就去报告给他们的官长，报告给当时的宗教界的领袖们。那宗教界的领袖们就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说你们回去以后就这样说，这样说就没有毛病了。怎么说呢？你们说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的身体偷去了。有一个律师，当他研究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兵丁所说的话读了一遍，一读了以后，他说这些兵丁真是笨汤，这种话在法庭里面一个钱都不值，你凭什么说你在睡着的时候他把耶稣的身体偷去了呢？如果你睡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你这样子的见证根本是没有任何的立足点。然而我们今天信不过是门徒偷去的，还不是因为这句话说错了。我是把他的身体偷去了，我主要的理由在哪里？因为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如果我是门徒的话，我明明知道，对不对？我明明知道他的身体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偷去的，然后我就说他是复活了，他是复活了，甚至于人家说你再说脑袋砍掉，我也说下监牢，我也说。我根据我所了解的人性，我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一句谎言会把自己的生命牺牲掉，我想不通。如果我要这样相信的话，我需要很大很大很大的想象力，还需要加上很大的信心才办得到。所以说门徒把他的身体偷去了这个说法不能满足我。然而今天有些人愿意这样相信，我在说那个是你的权利，我只是把历史的事实摆在你的面前让你判断。我思想了以后，这个解释不能满足我，因为这个和人性不符合。我不相信一个人会为了谎言，明明知道是谎言，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想通。第二个解释说不是门徒偷去的，对，那个解释不大合理。你怎么知道不是当时的宗教界的人偷去，或者不是当时政治界的人偷去？我说那个说法不能满足第三个答案，因为第三个事实是什么？第三个事实，当时的政治界和宗教界发生了很大的波动，这个是事实。如果耶稣的身体是别的人偷去，我相信当时罗马政府若是由 FBI CIA 这一类的什么东西调查局的话，他一定是尽全力去找耶稣的尸体， 因为他只要找到的话，基督徒你们造成了这些政治界宗教界的波动就没事了，还有什么好讲的，他的身体在这里看都死了，都臭了，都烂了。当时历史上面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这个事实是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政治界宗教界的人拿不出证据来说他的身体在这里。有一次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说这第二个答案也不能够满足我，我想不出来政治界和宗教界的人为什么要偷，如果偷的话他们只要把身体拿出来基督徒就没话讲，就没有基督教。我讲到这里